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2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一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奎德博士指出，北京冬奥会将是史无前例、带有恐怖色彩的冬奥会。
我觉得这次奥运会总体来说是一种史无前例，确实史无前例的一种，不光是冷冷清清，而且是带有某种恐怖色彩的一种奥运会。
拒绝在冬奥会前公布新疆人权报告，联合国被批与中国唱双簧，美国特种部队再建奇功，第二任伊斯兰国头目遇袭身亡，脸书财报暴露重大变化，全球股市再次剧烈震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冬奥会星期五2月4号正式开幕。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外交官和国际球迷将不会是庆祝活动中唯一缺少的人。据人权活动人士称，来自多个国家的奥运运动员想要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准备抵制开幕式。另一方面，中国冬奥体育代表团近日在天安门城楼前宣誓高喊“到达领袖豁出去”。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等口号，但是党媒在报道时删除相关内容，原因何在？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
陈奎德博士，据中共党媒报道呢，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元月25号早上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并宣誓出征。我们先来听一听现场的录音。
为了祖国，
口口口，普通人民，民民民，到达领袖，豁出去，永争第一，不认怂，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中国必胜，祖国万岁，中国必学，加油加油加油。
不过中共官媒报道中没有提有关报答领袖豁出去、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等宣誓词，央视的视频中呢也删去了一些内容，原因何在？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原因是这个所谓的他那个宣誓词实在是过于低俗，甚至是相当的法西斯化，所以说我想现在的宣传部门恐怕和一年前或者是几个月前一年前情况都有所不同，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拿出去是相当丢脸的，中国政权还是要他的面子的。这种东西所谓报答领袖豁出去什么什么，这种东西是完全是所谓的元首体育那种1936年这个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甚至比希特勒的法西斯1936年那个东西还要低俗。什么为了祖国冲冲冲，不负人民拼拼拼，是这是完全小孩式的、小学生式的，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这样一种语言，就一种宣誓方式。我想这个东西在现在的中共的官媒恐怕也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理智的人恐怕觉得不合适了，觉得是有损中国的目前的向外宣传什么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形象，所以说这种过于露骨的某种带有法西斯味道的这样一些宣誓词恐怕给它删掉了。我想而且也敢于删掉，说明现在习近平也不像前一段时间是有这样大的威慑力，说是定于一尊，底下也没有敬重之心啊，没有什么他所说的几个维护这些东西恐怕也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抑制，所以说才是出现了这种虽然是宣誓词这么写的非常的可笑和法西斯化，但是最终没有在报道的时候没有播出来，我想是也反映了中国目前的情况的相当复杂，目前政局的情况也相当的复杂的一个情况。
那么中国当局和国际奥委会呢担心运动员可能拒绝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比如说在台湾代表团上周表示他们不会参加以后呢， 国际奥委会向台湾奥委会发出几份通知，要求所有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代表团合作派员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你的看法？
我想他现在也是感觉到了这个国际体坛，虽然国际奥委会在极力，他们因为有中国政权之间有相互的利益共存的关系，中共对他们国际奥委会大概是在经济上各方面的有一个互利合作的关系，所以一直为中共长扯，包括那个彭帅事件等等。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政府认为他可以有恃无恐的，是要命令各个国家的代表团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必须参加这个那个的。但是我想现在的情况下恐怕不大容易真正的做到令行禁止这样一个情况，他对国际社会对国际运动员来说恐怕是不会起很好的作用。也就是说这次奥运会基本上再加上疫情的关系，再加上中共的控制的关系，和2008年还不同，2008年他还做出一些姿态说要和国际社会要共同要促进人类的人权问题、尊严问题、人类尊严问题，现在恐怕这些都不提了，他完全不顾这一切了。但是其他的就是国际社会也不顾这一切了，就是像2008年还给他一些面子，很多国际的政首脑元首都出席了，很多都出席了，但是这一次是受到了主要的西方国家的抵制，起码是外交抵制。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是不公开说是外交抵制，实际上是不派任何政府官员参加，也是实际上是潜在的一种外交抵制。所以说这个局面我相信在这个次奥委会上是会全面呈现出来，不管北京政府认为他那种举国体制有多么强有力，但是对于国际社会的来说他不大起什么太大的效用。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奥运会会开的空前的一次冷冷清清的一种相当肃杀气氛的一种奥运会。他预电了一些话，说是美国政府呼吁运动员要在现场闹事，实际上发钱让他们闹事，根本没有这种回复事。美国的外交部美国的国务院已经做了一些澄清，但是我想类似的情况就是说虽然是有相当的警告，中共政府的警告和压制，但是可能还是会发生一些运动员要说出他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会发生一些，偶尔会发生一些，我相信这个情况也可能会出现的。
那么在宣布外交抵制冬奥会开幕式之后呢，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的奥组委告诉运动员和记者不要在北京使用自己的手机和电脑以及其他电子产品，建议他们使用抛弃型手机。许多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外国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带来了刻录机设备，例如完全清除个人数据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以保护他们的数字隐私，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呢一直监视和限制记者。另外呢，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决定不派播报团队到北京冬奥会现场，改为在美国总部播报等，就是这些与以往的不同的做法，你怎么看？
我想这也是国际社会对北京这次冬奥会抵制的一种方式之一。除了外交抵制，就是说政府官员主要的官员不出席国际冬奥会以外，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关于对运动员的警告，要保护他们自己的隐私，因为到了中国境内什么数据都可能把你跟踪，所以说他要采取这样一些办法，包括一次性使用的手机啊等等等等，包括讲到的那些措施，包括有些新闻根本不派新闻团体根本不派记者到北京去，也在本国国内进行播报等等诸如此类的，我想都是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也是有一种是很没面子的一个形象，而且对他们自我吹嘘的那一套好像要办成一个成功的奥运会这样一个基本的吹嘘，因为这也是涉及到习近平的面子，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面子工程的一种极大的打击。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呢， 奥运会总会有名不见经传的运动员个人的奇迹的表现，例如他们的速度、优雅、勇气，使人眼花缭乱。那么北京冬奥会呢，有约30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另外有教练员、随队官员以及记者都会参加比赛，但是他们都要进入一个闭环管理啊，对。然后呢，由于无论是政治政策还是新冠疫情，那么观众稀少，并且呢这个保安严密，将中国民众呢与奥运会的来客呢隔离开来，这样的奥运会你怎么看？
这个奥运会是史无前例的，在我看来，在北京冬奥会这样一种措施，当然它和这个疫情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中国政府利用那个疫情这样一个管理来完全隔绝参加会议的运动员和有关人员以及新闻界和开放的国际社会的关系，切断这个关系，防止意外发生，这采取这样一种措施是非常的，就是说在奥运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它必定会进入历史。而且它这样一种管制有可能中间还会出现一些纰漏，虽然这个管制是非常的恐怖了，但是还是会出现纰漏，例如在哪一个国家的运动队或者是在哪一个场所，他这种封闭的场所里面发现了例如一个人感染了阳性或者是有感染以后，全体人员要全部隔离，就是说完全封闭起来和外界，那么按照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是必须这么干的，那么这会对整个的运动会各个国家的运动员本身造成极大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伤害，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事情，我相信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即使是管天管地管人，但是他也管不到病毒，他没有办法完全清零的管制病毒，所以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也会发生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奥运会总体来说是一种史无前例，确实史无前例的一种，不光是冷冷清清，而且是带有某种恐怖色彩的一种奥运会。
好的，谢谢您陈奎德博士。
谢谢。
以上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可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却拒绝在冬奥会开幕前公布一份已经耗费3年时间准备的有关新疆的人权报告。此举被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前雇员艾玛莱利称为与中国政府唱双簧。人权团体指责中国当局在新疆严重侵犯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包括大规模绝育计划、刑讯以及强迫劳动。美国政府及其盟友甚至指责北京当局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并以此为由公开宣布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但是中国政府强力否认所有的指控，并指责美国及其盟友以谎言抹黑中国。南华早报日前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后的今年上半年接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问新疆，前提是这次访问应该是友好性质，而且不能被称为调查。北京同时还要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不要顺从美国的要求，在北京冬奥会之前公布一份有关新疆的人权报告。英国独立报星期四2月3号引述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斯罗塞尔的话报道说，该机构发表人权报告的时间表目前仍然没有更新的消息。斯罗塞尔说，但是我了解报告不会在星期五冬奥会开幕之前发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为准备这份新疆人权报告已经花了3年时间。曾经作为吹哨人披露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向中国政府提供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活动的中国异议人士名单丑闻而遭到联合国开除的莱利认为，联合国在发布新疆人权报告的时间上屈从北京，这就是与中国政府唱双簧。 自从有关新疆大约有1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的说法流传开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就一直希望访问新疆，而联合国高专办自2018年9月起就一直就此与北京进行谈判。南华早报此前引述一位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经过近几轮与巴切莱特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讨论之后，中国同意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后的今年上半年接待巴切莱特。消息人士说，但中国也说了，底线就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先不公布新疆报告。这位消息人士说，中国还表示希望就访问定位为友好访问，而不是有罪推断的调查。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去年9月曾经表示，一份有关新疆局势的评估报告已经接近尾声。高专办发言人科尔维尔去年12月又表示，高专办希望在未来几周内公布报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与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不久前联名致信巴切莱特，要求他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公布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拜登政府上个月还以强迫劳动为由，完成了全面禁止新疆产品进口的立法。路透社上周五报道，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另一位发言人科尔维尔上星期五证实，巴切莱特的确在就今年上半年可能访问新疆在与中国政府对话。科尔维尔在发给路透社的一封电邮中表示，重要的是这一访问要具有实质意义，能够不受监督地访问一系列公民社会的人物和地点，并与政府官员举行高层级对话。正如高专本人所说，对新疆地区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不受阻碍的访问至关重要。根据独立报的报道，斯罗塞尔又重复了科尔维尔的上述说法。中国政府此前也曾向联合国和欧盟发出过访问新疆的邀请，但是却不同意让代表团不受限制地访问任何地区和任何人。独立报引述莱利的话说，中国2019和2022年向联合国发出的访问新疆邀请，充其量只是一次有导游的观光。他认为，联合国听从中国政府的要求，不在北京冬奥会之前发表有关新疆人权的报告，甚至在有关新疆访问的谈判中形成僵局，是在与中国政府唱双簧。独立报根据泄露的文件报道说，中国政府过去也曾多次试图阻止联合国谴责其在新疆、西藏被指控的侵权行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2月3号宣布，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一次反恐突袭行动中打死了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首领。
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一位资深官员的话说，伊斯兰国首领哈希米·库雷西在这次反恐突袭行动中被打死，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至少13人死亡，包括妇女与儿童。拜登总统在声明中说，由于我们武装部队的技能和勇敢，我们已经在战场上消灭了伊斯兰国领导人哈希米·库雷西，参加这次行动的美方人员全部安全返回。库雷西是伊斯兰国第二任首领，他的前任巴格达迪生前曾率领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夺取并霸占了大片领土，被他们统治和凌虐的民众最多曾高达几百万人。2019年10月，在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于战场上被击溃之后，巴格达迪也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一次同样由美国特种部队实施的突袭行动中丧生。巴格达迪当时意识到美军的突袭之后，立即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背心。目前，伊斯兰国声势与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只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小规模的袭扰行动。路透社引述叙利亚救援人员的话说，突袭行动发生在半夜，突然间枪声和爆炸声大作，目标是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特莫地区的一栋被树木环抱的三层楼房。 纽约时报同样引述美国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说，突袭行动一开始，楼房内就响起与美军行动无关的爆炸声。据推测，库雷西应该像他的前任巴格达迪一样，立刻引爆了一枚炸弹，不仅炸死了他自己，而且也炸死了他的家人，包括妇女和儿童。美国这次有20多位特种部队成员搭乘直升机参与了突袭行动，另有武装直升机、无人机和战机在现场配合行动。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几年前在叙利亚北部被击溃之后，一些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圣战团伙仍在该地区活动，这里也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最后的据点。伊斯兰国的头头脑脑们据信也躲藏在这一地区。当地居民透露说，半夜时分先是有直升机降落，然后就是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美军还曾通过高音喇叭警告妇女和儿童尽速离开。巴格达迪2019年10月遇袭身亡之后，库雷西迅速接替了他的职位。但是外界对库雷西的了解并不多，对伊斯兰国的最高指挥架构也所知甚少。不过纽约时报引述观察家的话说，伊斯兰国首领之死对该恐怖组织又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美国社媒体巨头脸书股票星期四2月3号因财报不佳下跌，跌幅之大极为罕见。在脸书的拖累下，美国三大股指全面下挫，世界其他主要股指也遭受冲击。
脸书周三盘后公布的去年四季度财报，爆出其全球每日活跃用户数量下降，从前一季度的 19.3 亿个减少至 19.29 亿个。减幅虽然不大，但这在脸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之前，这项数据几乎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此外，脸书发出的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预测也令人失望。分析师们预期第一季度营收额为 301.5 亿美元，而脸书预期的数字是27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脸书的财报公布之后，其股票出现断崖式下跌，在周四股市开盘前下跌高达80美元，跌幅超过 20%。 大盘交易开始后，脸书股价下跌超过70美元一股，跌幅在 23% 左右。脸书首席执行长扎克伯格的个人财富也缩水240亿美元。造成脸书用户数量下降的原因，脸书认为有三个：美国手机巨头苹果公司隐私政策调整、供应链受阻和来自中国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等对手的竞争加剧。脸书承认，在用户时间和用户关注度方面，脸书面临着来自 TikTok 等竞争对手的严重挑战。路透社引用法国兴业银行策略师肯尼斯·布鲁的话说，脸书等科技企业的盈利下调让市场感到震惊。他说，抛售科技股的势头今天早上对整个股市造成了冲击，随着美联储开始加息，市场的波动将会进一步加剧。在通胀压力上涨、经济增长强劲和就业市场趋紧三大因素的推动下，美联储最近发出信号，准备收紧利率、减少流动性，使货币政策正常化。这一重大政策调整引起投资人对科技股股指进行重新评估，触发大量抛售，美国三大股指进入盘整期。今年到目前为止，脸书、亚马逊、苹果、奈飞和谷歌五大科技公司的市值蒸发了4000亿美元，其他社媒体股票受脸书影响，在周四开盘前都遭遇重挫，其中包括推特、Pinterest、Spotify 等。不过，扎克伯格在周三的电话会议上表示，脸书推出的视频应用 Reels 正在快速发展，他希望投资人保持耐心。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引用扎克伯格的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认为 Reels 的整体参与度会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张，各方都在等待观望普京下一步将如何反应出牌。马上开始的俄中领导人北京会晤可能对局势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有分析认为，俄中关系虽然好，但未必永远一成不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月3日动身前往北京会晤中国外长王毅。俄罗斯外交部说，两人会晤是为随后将开始的普京与习近平的峰会做准备。普京3日在克里姆林宫会晤了到访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普京说，两人会一同前往北京。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2日表示，俄中两国外长会晤肯定会涉及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关系以及相关的安全议题。俄罗斯副外长利亚伯科夫2个星期前在莫斯科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也讨论了相关议题。利亚伯科夫1月初曾经在日内瓦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会谈。将陪同普京前往北京的乌沙科夫说，这次普京北京行将会签署10多份重要的合同和协议，两国将会发表针对当今国际事务议题的联合声明。这份文件会反映两国对国际议题的看法，包括最近各方都关注的国际安全议题。他还表示，与过去正常情况下普京访问中国不同，这次受疫情影响，中国限制代表团的人数，普京代表团规模因此很小，仅包括一名负责体育的副总理，还有能源部长、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他还提到，俄中将会建立金融机制防备美国和西方的制裁。普京启程之前在中国媒体上发声，他提到要吸引中国投资和技术开发远东地区，还强调与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观点看法相似。俄罗斯媒体说，习近平将会设午宴款待普京，这被认为是普京这次访问中的最重头戏，因为这种小范围的交流能够帮助习近平了解普京的一些战略意图和思维。俄罗斯的许多国际事务分析人士说，普京在东欧制造这场危机时，就连在一线谈判的俄罗斯外交高官、有官方背景的一些知名的战略问题学者，他们可能也未必真正了解普京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以及普京的最后目标是什么。他们同样可能也无法知道普京手中的牌和施压工具究竟能有多少。所以这次北京的午宴可为中国领导人提供难得的机会。但另一方面，这些分析人士也认为，作为目前世界上执政时间较长的领导人之一，普京更受过科格勃的专业训练，这让普京在许多会晤中都习惯地把谈话对象当成潜在的招募的线民，谈话过程更是真真假假，试图影响对手。因此很难说通过这次午宴双方都能得到各自想要得到的东西，或是能在交流中真的能够投机默契。在普京与美国和北约的这场较量中，中国是否完全倒向俄罗斯也令人怀疑。有许多分析认为，北京可能会乐见普京不停地捣乱和输出威胁，那样能让美国分散力量，减少关注中国。但北京也未必真的愿意看到危机局势不断升级，最后发展到普京大打出手。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也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尤其特别在意俄罗斯最终是否能够同美国和西方达成一揽子交易。一旦有关欧洲安全的新的游戏规则被制定和红线最终被划定之后，不但美国可以抽身聚焦中国， 俄罗斯也能成为美中角力的旁观者。俄中之间难能达成一致，体现在许多议题上。在南中国海，俄罗斯把自己当成是中国和美国之外的另一股力量。俄罗斯不但大规模武装训练越南海军，更积极帮助越南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俄罗斯同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印尼、文莱等国，在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也在日益密切。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除此之外，中国还一直强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上，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的领导人因为中国代表团的反对，甚至无法参加双方的谈判。尼克里斯基说，有许多议题俄中双方都不太方便过多地触碰和提出来，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从来都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吞并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国并不支持俄罗斯。尼克里斯基说，在莫斯科和北京走近的表面之下，俄罗斯却有声音抱怨双方的许多交流合作并不平等。比如双方都讲好分别在对方媒体上发表同等数量的宣传文章，但每当俄罗斯准备好的有关材料如果不符合中国的口味时，中国就不会发表。俄罗斯社会也有声音不满中国能在莫斯科郊外开办中共六大会址的纪念馆，俄中边境俄方一侧的一些纪念馆都完全对外开放，但是中国边境一侧有关讲述中俄60年代边境武装冲突的纪念馆却禁止外国人参观。乌克兰、格鲁吉亚、东欧和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的苏联和列宁塑像目前都被推倒或是被移走，显示这些国家大力清除苏联的影响和苏联统治的痕迹。但是让俄罗斯同样不满的是，中国东北一些地方过去非常醒目的很多苏联红军塑像近些年来也都被从市中心移走到别处。俄罗斯的这些时事分析人士认为，普京今年很快将会70岁，一旦俄罗斯国内政治气候发生变动，没有人能够保证俄中关系会永远一成不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星期四2月3号表示，他将在北京冬奥的闭环内会见中国网球明星彭帅本人。彭帅去年11月在中国社媒体微博上发文，曝光了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对他进行性侵的丑闻之后，与外界失联，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冬奥会计划星期5开幕，参加冬奥会的所有人员的活动都被限制在闭环以内，不得与环外的中国公众有任何接触。中国官方称，这样做是为了控制北京的新冠病毒感染扩大，但是这种把参加冬奥会的人员，包括外国记者和中国民众严格隔离开来的做法，引起了参奥人员和外国记者的不满。巴赫在星期4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彭帅将进入闭环进行这次会面，因为他本人要求这样做。不过巴赫没有公布会面的日期，外面的人要进入闭环必须提供2次病毒测试阴性的证明。彭帅去年12月在上海观看体育比赛时，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时否认受到过性侵，还表示他的那篇贴文引起了误会。国际奥委会与彭帅有过几次会面，该组织要求中国当局允许在这次冬奥会期间直接见到彭帅本人并进行谈话。观察人士认为，彭帅与外界所有的接触都是由中共直接操纵和安排的。到目前为止，张高丽一直没有对彭帅的指控做出公开回应。坊间曾有传闻称，张高丽已经因彭帅事件受到党内处分，但在春节前夕，人们在习近平慰问老同志的名单中看到了张高丽的名字，这可能表明张高丽并没有因彭帅事件而受到严厉惩处。路透社引用巴赫的话说，我们从他的解释中了解到，他现在居住在北京，可以自由行动，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 巴赫表示，如果彭帅希望有关机构就他提出的有关指控进行调查，国际奥委会将表示支持。国际奥委会最近与彭帅通过电话，但是国际上对彭帅的安全和生活情况的关注度并没有因此下降。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出于对彭帅安全的关心而取消了在中国的所有赛事。北京也没有对彭帅最初发布的贴文发表直接的评论。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抵达北京，准备出席将于星期五2月4号晚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洪秀柱星期四在脸书上发文称，非常高兴受邀出席北京冬奥开幕，现已平安抵达北京，配合严格的防疫措施进入了冬奥会场的闭环管理系统。前一天，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证实，洪秀柱于星期三抵达北京，并将应邀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年73岁的洪秀柱曾经担任国民党籍立委、立法委副院长、国民党副主席及主席等职务，并曾赢得国民党内初选，一度代表国民党角逐中华民国2016年总统大选。洪秀柱也是国民党100多年历史上首位女性党主席。在敏感的两岸关系问题上，洪秀柱一贯主张两岸均属于整体中国的部分，主权宣誓重合而现政治权分立，因此两岸应该展开政治对话，协商讨论国际组织参与两岸和平协议、军事互信等问题，以确保两岸和平、国家安全与国际空间。洪秀柱还曾提出将国民党一中各表的主张修改为一中统表，他也因此被视为台湾的统派代表人物。洪秀柱在脸书上写道，明天是2月4号，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春，北京冬奥会将在明天开幕，这也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又一项中国人在国际体坛上的盛事。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时，洪秀柱以国民党籍立委的身份也曾应邀前往北京出席奥运会的开幕式。洪秀柱之后也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并曾与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北京当局领导人见过面。洪秀柱表示，时隔14年，冬奥会再次在北京盛大开幕，同样是体坛最大的盛会，同样汇集了全球好手齐聚一堂。他说，不同的是，这次冬奥的举办比过往更为艰难，充满更多的挑战。而大陆方面也展现了强大的决心和毅力，冬奥期间的各项防护措施动员人力之多，以达历届奥运赛事之最，这让疫情下的北京冬奥更显得难能可贵。除了疫情的巨大挑战外，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还以中国当局在新疆侵犯人权为由，公开宣布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不派高层官员出席冬奥会。另有更多的国家以疫情或其他理由表明不派高层官员前往北京。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决定不派任何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但是并不影响台湾的运动员前往北京正常参加比赛。
白宫消息称，美国总统拜登将在今年春季前往亚洲进行访问。这次访问如果如期实现，将是拜登上任一年多来对这个地区进行的首次访问。预计拜登将与美国在亚洲的三个重要盟国的领导人举行峰会。
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消息来自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这名官员称，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会干扰行政当局对亚洲的关注。他表示，我们继续优先关注印太地区的局势，这种关注度只会继续增加。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没有提供拜登这次亚洲之行准备访问的国家的名字。不过，拜登政府之前已经明确表示，抑制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扩张是美国政府的政策重点。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已经接受了在春季末访问日本的邀请，并参加由美日澳印组成的四边峰会。 一名熟悉相关事务的人士周二告诉路透社，拜登可能在今年五月访问亚洲，这次出访的重要议题就是中国和朝鲜的问题。华盛顿正在研究安排拜登在这次亚洲之行中对韩国进行一次访问。日本读卖新闻周二引用多家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拜登可能在五月下旬访问东京。一名美国官员通过电邮告诉路透社说，总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前往东京参加四国峰会，这是我们通过四边机制履行我们对话定期化承诺的一部分，四边机制在继续正常运转。消息人士在强调美国对亚洲地区的承诺时还表示，美国准备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峰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下周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四边外长会议。这位官员还表示，行政当局还计划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一项新的太平洋岛屿倡议，把区域国家联系起来，协调我们的行动，整合资源，提高我们在该地区的宏大目标，包括在气候、海洋和交通等议题上的目标。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上个月发出警告，太平洋可能是世界上最可能发生战略意外的地区之一。他的意思是，中国可能有计划要建立太平洋岛屿基地。坎贝尔表示，美国在援助该地区方面做得还不够，剩下的时间也非常有限。美国需要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太平洋强国、法国等伙伴共同努力，加快我们的全球布局。
中国政府称，美国政府吊销中国联通在美国营业牌照的做法是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中国工信部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称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在美运营20年，一直遵守美国法律法规，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声明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未列出具体违规事实的情况下撤销其214牌照，是泛化国家安全、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工信部要求美方撤回对中国企业的不公正的决定，为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发展营造公平、公正、无歧视的环境。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星期三正式发布命令，吊销中国联通美洲营运有限公司在美国提供洲际和国际通信服务的授权。FCC 在1月27号宣布这项决定时表示，中国联通美洲营运有限公司隶属中国国有企业，受中国政府的利用、影响与控制，非常可能在没有足够的受独立司法监督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迫执行中国政府的要求。委员会说，委员会20年前授权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在美国提供通信服务以来，有关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有鉴于此，委员会发现中国联通美洲公司被中国政府拥有控制，让中国联通美洲公司母公司和中国政府有机会进入、存储、破坏或误导美国通信，让他们能够从事间谍和针对美国的其他有害活动，因此极大增加了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委员会并指出，中国联通美洲公司的行为以及向委员会和国会的陈述显示缺乏坦诚、可信度和可靠性，轻视了委员会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要求通信运营商的基本信任水平。中国联通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正式收到了 FCC 撤销牌照的命令，称联通集团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两人谈及国际社会对北京冬奥会的强力支持。分析人士表示，北京利用奥运会 作为其对全世界输出红色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平台，并借由奥运会耀眼的礼花与欢呼，掩盖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从中获得政治合法性与国际形象的改善。而国际奥委会则通过与中国合作，获得影响力的扩展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双方存在一种互利共生，甚至是豢养的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2022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据中国央视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5日会晤国际奥会主席巴赫。习近平表示，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新格言的成功实践。他还说，世界各国与其在190多条小船上，不如同在一条大船上，因此提出了一起向未来的北京冬奥会口号。巴赫表示，中国实现了超过3亿人从事冰雪运动的目标，成为本届冬奥会向中国人民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重大贡献。在习近平与巴赫会面后，央视1月27日发表评论称，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中方将与国际奥委会携手，为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019年9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与国际奥会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他说，这种伙伴关系对双方皆有利，不仅有助于中国体育的发展，也为推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向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旅美时评人唐靖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际奥委会与中国政府的共生关系主要建立在政治和经济两大基础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其前主席萨马兰奇与中共的密切关系。他说，早在1978年，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就第一次造访中国。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尚未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萨马兰奇努力劝说奥委会委员支持中国政府获得席位。这一个提案在一年后通过，被中共视为其政权合法性获得国际承认的一次巨大帮助。唐靖远表示，1980年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他对中国友好的一个标志性政治动作，就是通过运作迫使中华民国奥委会矮化，改名为中华台北奥委会，会旗也改用另行设计的梅花旗。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在国际奥委会这个全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平台上，支持了中共官方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被中共视为海外统战的巨大成功。此后，萨马兰奇给予中国政府的又一次帮助是鼎力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他并多次表示，让北京办一次奥运是他离任前的最大心愿。萨马兰奇为此不惜公开以体育不应政治化，替中共在西藏的残酷镇压行为进行辩护。而北京投入巨资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也一直被中共宣传为西方因为金融危机而衰弱，中国因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崛起的转折点。唐靖远表示，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在寻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对接与合作，目的是利用这个庞大的全球化平台作为载体，对全世界进行红色意识形态的输出。而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毫不讳言声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在多个层面上都保持着牢固的互利互惠关系。
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长达21年之久，在他首次访问中国之后的30年里，共造访了中国29次，得到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中共领导人的接见，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唐靖远说，这是中共官方给予长期对中共友好的重要外国人士的一种固定官方称谓。中国政府甚至在天津为萨马兰奇这位老朋友专门修建了一个庞大的纪念馆，而萨马兰奇的儿子于2012年在中国注册了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该基金会直接挂靠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名下，
接受包括中国奥委会、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安踏体育及中国邮政等大型中国机构和企业的捐款。可见萨马兰奇家族和国际奥会跟中国的关系十分亲近。分析人士说，中共其实从一开始就对国际奥委会包括奥运会进行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用，而国际奥委会通过与中国政府合作或是赞助的方式，也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仅中央电视台2014年与国际奥委会签署的转播协议就估值 5.5 亿美元，阿里巴巴的赞助协议估值至少8亿美元。除此之外，在互联网资讯时代下的奥运会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集体育、文化、艺术、经济及国家形象在内的综合性国际展示平台。中共官方智库甚至公开宣称应将国际奥委会视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一股重要力量。唐晋元表示，
说到底呢，中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彼此需要的最大动力来自双方都在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共同扩展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涵盖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共从这种合作中呢，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与国际形象的改善，其践踏人权的残暴行为被奥运会耀眼的礼花与欢呼呢淡化掩盖了，而国际奥委会则从合作中获得了影响力的扩展及巨大的经济收益。
台湾前奥运选手、现中华民国奥运人协会理事长黄志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是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市场，中国的经济与体育发展非常的快速，快速到它足以去影响很多国际赛事与国际组织。他说，比如中国在奥运桌球的项目影响力就非常的深远，至于他自己所参与的跆拳道项目，中国相对是比较后期才投入的，但中国从挑选人才、环境设备到教育培训都是举国支持去做，所以发展得非常的快速，短短的5到10年间就拿下跆拳道金牌。黄志雄说，
所以你说在很多的项目其实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他们投入的用心啊，那进而去让他的选手有竞争力，也进而去影响许多国际的组织而发挥他的影响力，我想这个基本上是很显性的。
纽约时报曾以一对共生互利的老朋友来形容国际奥委会跟中国的关系，但倡议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促进会理事长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的关系其实不叫做互利共生，而是收买的关系，甚至是豢养关系。他说，中国用尽各种的方法收买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自萨马兰奇以来根本就是帮中国跑腿的帮办，如果中国都可以公开为萨马兰奇盖一座纪念馆，那么私底下的金钱捐书想必更为可观，才能够将其第二代都买进去。分析人士说，中共收买的国际组织不只有国际奥委会，联合国旗下的很多组织也被中共渗透操控。目前中共已经直接主导了联合国15个专业机构中的4个，成为主导联合国机构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共对其他一些非中国领导人的国际组织也保持强大的影响力。比如2020年1月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蔓延到海外的时候，中共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压力，使得 WHO 没有及时宣布该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宪宏说，
中共不外乎是用3个东西收买人嘛，用钱收买嘛，用女人收买嘛，用活摘器官提供给你长命百岁嘛，收买，3个收买，所以那个不能叫做共生关系了，那叫做收买。
杨宪宏表示，国际奥委会对于中共向来采取为中国辩护的立场。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当时就帮中国说话，说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后会重视人权。结果2008年办完奥运到今天，是中共所有人权记录最差的10年。国际奥委会当时的承诺变成一场骗局，北京奥运会就是一场闹剧。而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风波 国际奥委会也拍了跟彭帅通话的影片交代下落，为中国善后。杨宪宏说，
这个国家提出外交抵制，就是直接告诉奥会说你的政治中立是假的，你根本就站在中共的那一边，所以我们抵制你，也抵制这个奥会嘛。没有帮凶就没有元凶了，元凶是中国，帮凶就是国际奥会，在人权上面这么没有记录。
他并提醒，虽然台湾释放出代表团将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消息，但还是让运动员去参加，这无疑是把运动员送入虎口，将会遭遇到非常多不可测的危机，例如可能被迫跟在五星旗的队伍后面走，否则就会被视为台独分子，被李明哲等等。他认为，如果台湾政府真要杯葛北京冬奥会，就应该连运动员都不要派去，才能够保障安全。虽然习近平在会见国际奥会主席巴赫时表示，本届冬奥会有约90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名的运动员参加，是摄像和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届冬奥会，但1月27日，全球有243个非政府组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和所有独立宗教团体的信众实施了大规模的迫害，对人权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律师、记者和其他人士的迫害，导致独立的公民社会荡然无存，认为北京在屡屡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之际，冬奥会不可能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宣称的一股良善的力量。旅美时评人唐靖远也表示，奥运会主张团结、友谊与和平的原则，这代表奥运会奉行反对或抵制分裂、仇恨与暴力的价值观，但中共在新疆和西藏以残酷暴力践踏人权，同时利用奥运会对这些罪行掩盖淡化，已与奥运会促进和平与人权的宗旨相违背。那么抵制中共主办奥运会，恰恰才是符合奥运宗旨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提出对行业标准系统实施改革，以确保欧洲的绿色和数码产业的标准不被中国主导。稍早前，中国称将推出被视为引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网络新标准 IPv6+ 网际协议第6版，使人们担心北京正试图成为技术领域新规则的制定者。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星期三2月2号在宣布这项提议时说，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不只是标准的使用者，我们需要成为标准的制定者。欧洲和美国在行业国际标准化的努力中一直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其电信业在国际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发展早期的标准制定中扮演过关键的角色。但是欧盟标准化机构的官员们说，中国的崛起正威胁到西方世界作为行业标准制定者的地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下一代移动通信领域的行业标准制定。去年10月，中国华为公司副总裁胡克文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在国际互联网新标准 IPv6+ 技术体系创新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科技委员会官员也称，中国现在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好的 IPv6 网络基础设施。在现代经济中，行业技术标准被认为是引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标准的制定者往往也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欧盟官员说，面对中国的崛起，欧盟需要加快行动，与其他理念相同的国家一道，捍卫行业标准化的领导地位和民主价值。过去一年多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引发了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急剧下滑，欧洲人开始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印度对参加边境冲突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参加北京冬奥会的火炬接力感到愤怒， 表示不会参加冬奥会的开幕式。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星期四2月3号宣布的这个决定。在此之前，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说，一名2020年参与同印度边境部队致命冲突的中国军事指挥官被选为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手之一。巴格奇并说，印度驻北京大使馆也不会派代表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也愉快，下次节目时间再见。